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，今天还是会继续有创世纪的研读的，现在就请弟兄姊妹先翻开创世纪的32章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32章的3-33章的20节是一个大的段落。当中说到了雅各和以扫和好的这一大段经文，可以分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32章的3-21节，雅各预备迎接以扫；第二部分是32章的22到32节，雅各见到神；第三部分是33章的1-20节，雅各和以扫相见了。那么上两回呢，我们分别看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，第二部分差一点点就完成了。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第二部分继续下去。那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说32章的22到32节，那里说到雅各遇见神的。还记得吗？上一回就说到了雅各和这个神秘人就摔跤，最后呢这个神秘人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，结果他的脚就扭了。那之后呢，雅各就抓住那个人，让那个人为他祝福的。那个人呢，就帮助雅各改了名字，叫以色列的。改了名字以后，这个神秘人就不知去向了。雅各又再一次独自一人，心情却和摔跤前是截然不同的。他不再是满怀心事，忧心忡忡，而是充满了感恩。他很快乐的给那个地方起了名字，叫皮奴伊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。意思是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这个是第30节的记载。32章的31到32节是雅各遇见神的结果。经文这么说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奴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当日头刚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就离开了皮奴伊勒。日出在这里可以象征雅各开始了新的生命，有新的一夜，以及他的生命得到了医治。过去多年的创伤和性格的软弱，经历了日头出现的光线，就带来了医治之能，雅各得到痊愈了。很矛盾的是，雅各的心灵得到医治，他的身体却有了新的伤痕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他因为大腿跛着走。第32节，雅各的伤痕影响到后人，雅各的后人就是以色列人，不吃动物大腿窝的筋，是因为神秘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，以至于雅各成了瘸子。这就是这一大段的经文。我们来看看呢，在当中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功课，怎样的应用呢？我们要接受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摔跤，使我们可以改变，变得更像基督。这个也是我们在这几卷创世纪的解释里面多次的提到，不要太害怕和抗拒困难、挑战和痛苦。我们需要经过皮奴伊勒， 因为他可以是降大任于人的先锋。怎样可以经过呢？当然是依靠神了。就正如雅各抓住神秘人不放手，在这个当中他一定可以经过和得胜。经过了皮努伊勒，我们或会多了一些的伤痕，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得胜的记号，也帮助了我们更晓得依靠神。除了伤痕，我们或者会得着一个新的名字，这个就是性格和其他方面的改变了。改变了以后，我们应该继续的成长，不要再重蹈覆辙，免得我们配不上这个新的名字。那这种的成长是逐渐的进行的，不是一下子就达成的。就好像雅各那样的，和神相遇以后进步了，再相遇又进步，这种的进步可以是永无止境的。第二方面，雅各在这段经文明白到他争斗的对象其实是神自己。神采取主动，用雅各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方法去帮助他改变，就正如他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的。神会不会同样的花心血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改变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唯一不同的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和圣经写成了以后，神帮助我们不一定是好像在这段经文这样的借着使者向我们显现。神会借着不同的人和事件去训练我们，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真相以后会悔改回转，得到神的祝福。其实有不少痛苦的试炼都是化了妆的祝福的，那这一点我们要牢记在心。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到33章1-20节了，这个就是最后的一部分，说到雅各和以扫相见的。当中可以分为几个段落，第一个是33章1-4节，雅各和以扫重逢。第二部分是33章5-11节，雅各和以扫商谈。第三部分是33章12-17节，谈到了雅各和以扫分手的原因。第四部分是33章18-20节，雅各在迦南地安居的。33章1-4节说到了雅各和以扫重逢。那这一段就记录了雅各和以扫有一连串的动作。我们首先来看看雅各的动作，是1-3节。他举目观看，那个观看的时间应该是他和神秘人摔跤以后的第二天，地点在亚伯河南面。当他观看的时候，就看到了20年都没有见过面的哥哥以扫正带着400人前来。他的心一定是忐忑不安的，他以为啊，这一次肯定是凶多吉少。如果以扫真的真心欢迎他回来，为什么他要带着那么多人前来呢？于是他把孩子们分开，各归生母去看管的。他吩咐孩子和母亲分成三组，按着次序排列，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。他这样安排表明了他特别宠爱拉杰和约瑟，很怕以扫忽然下毒手，所以就把他们两个放在最后以防万一，在紧急的关头还可以尝试逃走嘛。他虽然不知道以扫会不会突然的出手伤害他的一家，但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这个和上一章他留在后面是完全不同的。经过了亚伯的摔跤，雅各改变了，他不再躲藏，他愿意和以扫面对面的讲清楚，他也不再贪生怕死让家人走在前头，现在他自己走在前面，如果以扫下毒手，他会首当其冲，第一个遭殃，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，他甘愿牺牲。
创世纪1章21节，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。神看着是好的。
最后，雅各很谦卑地一连七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这是第三节的记载。以扫的动作又怎么样？我们来看看。首先，他跑来迎接跛了脚的雅各，表示他很欢喜，迫不及待地和失散了多年的弟弟相会。他看见这个曾经欺骗他，又夺取他长子名分和祝福的雅各，并没有把雅各大骂一顿，反而是热情地抱住雅各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。他和雅各两个人就哭了。约瑟曾经伏在他兄弟便雅敏的颈项上哭，便雅敏也在他的颈项上哭。哎，我们发现两对兄弟相见的时候有同一个表现，都是泪如泉涌啊。雅各和以扫都借着痛哭，就把压抑在心中多年的情绪抒发出来，让泪水把他们的仇恨都洗涤净化了。作者在这里故意的用以扫的一连串的行动表示了他不念旧恶，完全饶恕雅各，这比说话是更有力的。33章5-11节，雅各和以扫商谈了，两兄弟相见以后就打开了话匣子，但是他们并没有缅怀过去或是想起过去。或许大家都不想提到过往的伤心事，只是集中在现在。究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？首先发言的是以扫。5-7节，以扫的眼睛向四围扫视了一下，他看见雅各的家人就问，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回答，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。他自认是以扫的仆人。雅各指出，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好处。雅各一说完，他的众妻子就带着孩子前来向以扫下拜。雅各家人前来下拜的次序是按照雅各原来所安排的，使女和他们所生的孩子排在最先，然后到利亚和他的孩子，最后才是雅各最宠爱的约瑟和拉杰。8-11节，以扫第二次发问，以及雅各的回答。以扫接受了雅各家人的请安以后，就把注意力转到牲畜上。他问雅各，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回答，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。以扫立刻婉拒了雅各的馈赠，说，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仍归你吧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扫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哈。雅各不肯收回已经送出的礼物，对以扫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，请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神恩待我，使我充足。雅各指出以扫应该收下礼物的原因是有两方面。第一，以扫收下礼物就表明了雅各在他眼前是蒙恩的，得到了他的饶恕，不再记仇，这就达到了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，怀中的贿赂止息暴怒一样。第二方面，雅各把以扫和更高的权威相比，他见了以扫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既然神在雅各见了他的面之后恩待雅各，保存他的性命，那么以扫也应该在雅各见了他的面之后容纳他，恩待他，收下他所送出的礼物。只要他肯收他的礼物，就代表了 以扫是恩待他的。以扫经不起雅各的圣意，也经不起他再三的恳求，终于都把礼物收了下来，免得却之不恭的。33章12到17节说到雅各和以扫分手了。两个兄弟刚刚和好就要立刻分手了，因为雅各两次婉拒了以扫的提议。以扫第一次的提议呢，是在第12节，就是他们立刻起行回到他居住的西尔，他和跟随者会走在雅各的前头，一方面是为了带路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雅各的一家免受袭击。当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表示了大家同行，大家同心，真是一家人嘛，我在你前头走，就暗示了以扫会陪着雅各一起走，互相帮助的。雅各的回应是他拒绝和以扫共同进退，因为第一方面他的孩子年幼娇嫩，不可以走得太快，也跟不上以扫等人；第二方面他的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催赶一天，群畜都必死了。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是指牛羊当中有一些刚生下来还在吃奶的小牛小羊，所以雅各请以扫先走一步吧，他会按照孩子和牛羊的步伐慢慢的跟着，一直走到西尔。
创世纪1章27-28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雅各在回应的时候提出了两个理由，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到三件事情。第一，雅各在这里暗示了以扫是400个战士的领袖，而他却是一家大小和牲畜的家主，两个人似乎是有天渊之别，虽然是和好了，却不适宜一起生活。第二方面，雅各的理由表面上很合理的，他年幼的孩子和吃奶的牲畜不能够走得太快，但是他一家大小和牲畜岂不是曾经长途跋涉的从哈兰回到迦南吗？他们已经习惯了长途旅程，为什么雅各仍然说孩子娇嫩呢？看起来这个只不过是他不想和以扫同行的托辞。另外，如果雅各愿意和以扫同行，他可以请求以扫和随从采用一种比较慢的步伐。第三方面，雅各告诉以扫他和家人会慢慢的走，一直走到西尔，这个也是托辞，因为他后来并没有一直走到西尔去，而是往舒哥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里有一点呢非常微妙的地方。第15节的上半部分，以扫提出了第二个提议，就是留下部分的跟随者护送雅各的一家。这个回应雅各所说的他的孩子娇嫩，还有不少的小牛小羊，以扫这个提议蛮合理的，也表明了他处处关心刚刚回到家乡的弟弟。雅各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他却不觉得有这个需要，所以他再次婉拒了。他说何必呢，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，意思是说不用了，请接受我的建议吧，就是可以让他和家人慢慢的跟着走。雅各不接受以扫第二个提议，因为他本来没有打算前往西尔，如果以扫的跟随者同行，他就不得不去了。其实 他根本就不想和以扫再有什么牵连的，最好大家分开，互不来往了。33章16到17节是说到他们兄弟俩分道扬镳。以扫见雅各两次婉拒了他的建议，知道多说也没有什么意思，他不应该强人所难的，最好还是大家分开吧。以扫当日起行，回往西尔去了。他没有坚持己见，也没有再热情地邀请雅各前往西尔，就立刻动身回家去了。雅各看到以扫往南离开了，可以舒了一口气，也启程向北走，再过亚伯河，往位于约旦河东岸的舒哥去。他在那里做了两件事情，就是为自己盖造房屋，以及为牲畜搭棚。这是那地方名叫舒哥的原因，舒哥就是棚的意思。这个地方在亚伯以北，只是一里。这个地方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土壤肥沃，很多草地。33章18到20节，雅各在迦南安居了。雅各在舒哥住了不知多久，就过约旦河，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。雅各终于都平平安安地回到迦南地了。他在伯特利求神，使他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的家。他的祷告蒙应允，他现在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结局，平平安安地回到迦南地。雅各在这个城市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是在城东支搭帐篷。城东原来的解释是城前面，可以翻译为城边。族长常常住在城的外围，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进城的。第二方面，他向城里的领袖事件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。这个是雅各在应许之地所拥有的第一份物业。雅各付出了100块银子给哈姆的子孙。雅各成了业主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筑了一座坛。雅各给这座坛取名为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或许是伊利的坛，它是以色列的神的简称。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也可以解释为伊利是以色列的神，伊利可以解释为大能。整句就可以变为以色列的神是大能的。另外，神的大能就彰显于他实现应许的能力。雅各给这个坛取名为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回应了他在伯特利的经历。因为他曾经祷告说，神若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神果然按照他的应许答应了他的祷告。他现在通过坛的名字，他正式宣布神就是以色列的神，而他新的名字就正正是以色列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好，那么看完了这段经文之后呢，我们更想问的是，哎，我们可以怎样的应用出来呢？塔利敏想到了几点。第一，是我们应该和神有密切的关系，要常常的自省啊，他是不是我们的伊罗伊呢？我们行事为人有没有和这个信仰相符呢？如果我们真的以神为伊罗伊，就应该有感恩的态度。不少人或许会好像雅各那样说，我所有的都是神施恩所赐予的，但是很少有人将他们所有的真正归于神，认为是源于他。多数的人都是以为是我自己努力的成果。我们要学习真心的相信一切都是神所赐予的，而且我们要让这个意识铭刻在我们的心中，免得我们忘恩负义的。第二点，如果我们盼望别人饶恕我们所做的错事，就应该好像雅各那样。第一，我们要承认做错了事，对不起对方。第二，是主动和采取应该做的行动，求我们曾经得罪的人宽恕我们。第三，是求神感动他，促使他们愿意和我们和好的，就正如他改变以扫， 使他不仅是不再憎恨雅各，反而是热情地接待他。当然了，神使仇敌与我们和好，其中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所行的要蒙神的悦纳的。
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。你共一生盼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那不管您在读创世纪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，都欢迎你来信告诉我的。明天的时间呢，我们将会开始看创世纪的34章了。盼望弟兄姊妹呢，今天在听完了节目以后，就花一些时间看看这一章的经文的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免得我得罪你。